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14年7月，习近平访韩前夕，韩国法轮功学员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并发布声明：法轮功使人身心健康，在中国广受欢迎，修炼人数众多。江泽民妒忌并发动迫害，制造天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给13亿中国人洗脑，停止迫害是当务之急。2014年7月4日，德国汉堡阿托纳文化节上，民众纷纷在营救张惠宇的明信片上签名。张惠宇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专业技术水平高超，并廉洁自律。入狱前就职于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他因坚持信仰，已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锦州监狱12年。2014年上半年，又有236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员遭恶报案例，其中公检法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非法机构610办公室人员占恶报总人数的 49.6%， 多数死于癌症、车祸、猝死。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美国、加拿大国庆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2014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38周年纪念日，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北美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游行庆祝活动，受到民众欢迎。在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国庆日当天的两个盛大游行，并获得列治文游行第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善良祥和的风范感动了数万现场观众。加拿大皇家骑警嘉宾警官表示，在加拿大国庆之际，欢迎法轮功带来美好。在蒙特利尔，有华人观众高兴地说：“太棒了，法轮功在海外很受欢迎，他们人数众多，服饰精美，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文化。”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法轮功学员以功法演示、舞蹈、舞狮和天国乐团的演出与人们共庆节日。加拿大总督庄斯顿及总统哈伯协同家人于中午时分抵达国会山，与在场的数万民众一起为国庆日举行隆重庆典。哈伯总理在当天的演讲中强调，加拿大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民主及人权做出了贡献。他说，为帮助人们获得民主、自由和公正，加拿大站出来了，为此而付出了代价。加拿大官方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发言，关注法轮功受迫害及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在公开反对迫害法轮功的同时，加拿大总理哈伯连续9年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他在今年的贺信中写道： 法轮大法使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向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在美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费城、北加州红墨城、南加州海滨城市、亨廷顿等10几个城市的国庆游行，处处受到欢迎。在首都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由天国乐团、舞龙队等组成的法轮功队伍别具一格，观众们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一位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天国乐团的演出非常棒，音乐、服装都非常美好，这不仅是好看的表演，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融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适合各年龄、各社会阶层的人们修炼，已广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深受各民族人们的欢迎。然而，在法轮功的发祥地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5年。在自由土地上的法轮功学员们衷心的期盼，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大陆，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
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能这样证。南京江宁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胡元琴，多年前曾任南京水泥厂领导，工厂粉尘多，污染大，他的晕眩病、哮喘病越来越重。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短时间内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因为他工作成绩突出，作风正派，1997年被调入南京双宁集团任董事长、总经理。南京双宁集团是全民企业，由水泥厂、塑料厂、工业园3个即将倒闭的单位组成，当时负债近1元，并拖欠职工养老保险金与工资。胡元琴一上任，职工与债主就对他进行讨债围攻，把他堵在办公室，不让他吃饭、睡觉、上厕所，扬言不还钱就吓掉他的胳膊与腿，甚至把他的头砸破。胡元琴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平静面对。他改制企业，削减人员，理顺债务关系，闯过了这个难关。胡元琴业绩突出，上级准备把他调入财政局任副局长。就在此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领导不断地找他，要他放弃修炼。他坚定自己的信仰，随后被罢免一切职务。当时有领导为胡元琴鸣不平，说这样正派的好干部现在很少见了，这样才保留了他工业园经理的职务。胡元琴上任后，把工业园改制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实行股份制。按常规，股份应属他个人所有，可是他想的是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他把股份分给了全体员工，每人一份，员工不仅拿工资，年终还分红。全公司的人都说，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能做到这样正，这样好。
加油站老板揭露自焚谎言。在前几天的同学聚会上，遇到一位同学是加油站的老板，谈到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时，他说，这个可碰到我的专长了，我好好给你们讲讲。于是他就说开了，下面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两条。1.1，绝不是车载灭火器。自焚伟案中那10几个灭火器，那是8公斤的干粉灭火器，8公斤是装料的重量，总重量应该在20斤左右，那也是加油站或易燃品仓库的固定设施，而央视口口声声说那是车载灭火器。在中国，车载灭火器都是按照车辆的载重量或车辆的用途来配备的。 而面包车配备的灭火器一般都是1公斤以下，一般的大客车上也不过是配备2个2.5公斤的灭火器。用于运输油料的油罐车一般是防火级别最高的了，一般都是配2个2.5公斤的干粉灭火器，最大的油罐车也不过是配备2个4公斤的灭火器。总之，8公斤的灭火器不是随车灭火器，更不是面包车的随车灭火器。1.2，不符合具体情况的执法行为。央视节目中，拿灭火毯的警察等王进东喊完口号，才用毯子蒙他的头。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警察不是这样执法的。我可以描述一下中共警察的做法：先会把王进东一脚踹倒，然后踩住他的头，如果他喊口号，还会马上堵住他的嘴。这是中共所谓的执法人员一贯的野蛮做法，所以这段视频放给中国人看就太假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人原来可以越活越年轻。我是一家国企的财务科长，复杂的人际关系、繁重的工作压力、利益的纠结，使我失眠越来越严重。加上年轻时就脾胃不好，吸收不良，人到中年，各种病都来了，心脑供血不足，乳腺增生，关节炎，觉得活得真累。4年前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的我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绝望而痛苦，我苦苦地寻找着出口，终于找到一扇小天窗，好不容易从那扇小天窗爬出去，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地方，周围是鲜花碧草，如入仙境，隐约感到前方有一个高级生命引导着我。那年我刚好40岁，正是不惑之年，我是个喜欢探索的人，上学时在老师眼里，我是个好问的学生。30岁以后，因为父母身体不好，我开始学习各种西药的用法，后来又研究中医，发现中医博大精深。中国人有句话，由医入道。我研读过道家经典《道德经》，西方经典《圣经》，希望从中找到人生真谛。这些书除了让我得到一些人生启示外，似乎再难深入了。而我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差。单位有个老同事，每次我到他家，看到两位老人神采奕奕，我都感叹不已。我母亲和他们同龄，却已病故，他和老伴都练法轮功，非常健康，10几年来剩下很多医药费。我知道前些年每到中共两会敏感期，他就被强制关进洗脑班，不知道多少次了，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压力？媒体漫天的造谣宣传，整个社会的压力都不能使人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这是什么力量？从此我很重视所能看到的每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每份资料我都仔细阅读，真相指引我一步步地接近人生的真理。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转法轮，晚上干完家务后，我就拿出来看一段。渐渐的，我思索的问题有了答案。原来，这宇宙中有不变的衡量好坏的标准，那就是真善忍。按真善忍做人多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有真正下决心去修炼，想着自己还年轻，孩子还小，退休以后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头上生出了白发，才想到要修炼，于是有了前面那个梦。之后，我得到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在家自学自练，感到练功时有一种奇妙的能量场。原来，转法轮中讲的都是真的。练功时，感到身体的病气在向外发散。几个月之后，长期的失眠、心脑供血不足、乳腺增生等病症不知不觉消失了。我真正体会到
人原来可以越活越年轻。现在4年过去，我的身体比30岁时还要好。更重要的是，我不再迷惑，任何事情有法理做指导，在善待他人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返本归真。在这条路上，哪怕吃再多的苦，心里却是甜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洗脑班黑监狱迫害善良，迫害者恶报连连。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与国际压力下，中共废除了非法的劳教制度，却将迫害方式转为判刑和关洗脑班。洗脑班对外称法治学校或学习班，其实是中共私设的非法黑监狱。2014年上半年，遭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比2013年同期增加 41.3%。 洗脑班对人精神摧残的同时，还实施血腥的肉体折磨，如电击、暴打、罚站、吊靠、暴晒、冷冻、不让睡觉、绑死人床、开水烫、扎针、把头按在马桶里灌水窒息、铁钳拔指甲、性摧残。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残致死、致精神失常的案件时有发生。吉林省吉林市传音区法轮功学员王海田，蒙古族人，曾用名包文菊，2013年10月18日在自家门外被吉林市公安局至和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到沙河子洗脑班，期间遭国保大队和刑警大队的警察酷刑折磨，遭双手反铐、戴脚镣和黑头套、鼻子抽烟、打辣椒水、抹芥末油。王海田于2013年12月5日从洗脑班回家后出现严重病状，2014年2月2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当时他的嘴呈黑紫色，整个脸部呈青色，火化后骨灰内有米粒大小的黑颗粒，一在洗脑班被注射了有毒药物。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张书香2013年4月5日被绑架到岭南金矿洗脑班，洗脑班头目袁冰奎一见张书香就疯狂地飞起一脚，把他仰面重重踢倒在地，紧接着又上前抓起老人，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耳光，打累后又指使手下孙艳琴把老人关进小黑屋，连续3天，白天不让吃饭喝水，晚上不让盖被睡觉。黑龙江省的刘玉梅女士2013年9月11日被博利县政法委610头目赵鹏飞等人绑架到七台河市六旅洗脑班。刘玉梅坚信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并抵制所谓的转化。10月14日，黑龙江省610头目顾松海亲自到洗脑班，带了2个女警和1个姓宋的彪形大汉，整日整夜地折磨刘玉梅，不许她坐下，不许她睡觉，轮番暴打。后来他们4人一起上阵，顾松海掐住刘女士的后脖梗，两女一男一起抓住她的手，在转化书上签字。吴吉平，女，40多岁，湖南省花环县团结镇政府工作人员，2010年10月15日在怀化洗脑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肖永康，对肖永康24小时监控，软硬兼施。后来洗脑班恶人用手铐把肖永康双手铐起，再用铁丝拴住手铐，把人吊在门框上，脚勉强着地，一吊就是几天几夜。肖永康痛得死去活来，吴吉平还用手拽铁丝逼迫他看污蔑法轮大法的光碟，不看吴吉平就破口大骂，还说对肖永康要狠要毒。肖永康被禁止吃饭、上厕所、睡觉及用水，当被放下来时，肖永康的双手已被撕下一大块皮，血肉模糊。2013年清明节，吴吉平80多岁的老母亲、50多岁的哥哥、40多岁的嫂子还有年仅20岁的侄子开车去扫墓，途中车子撞到隧道石墙，车毁人亡，一家3代4口人被活活烧死。范慧明， 山西宜州市宜阜区610副主任。2002年上任后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2011年11月以来不到一个月连续办四期洗脑班。2011年11月28日早上4点多，范慧明忽然在痛苦的叫声中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医生赶到家时，范慧明已经死亡，年45岁。那天睡觉前，范慧明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善恶有报是天理，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上半年，明慧网又报道了236名中共人员遭恶报消息，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癌症、车祸、猝死等。那些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是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为了什么？当今社会的很多人，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为之。比如，埋头学习是为了出人头地，努力工作升官是为了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烧香磕头是为了求得保佑生儿子、消灾去病。一些人甚至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作座右铭，不惜损人利己，甚至铤而走险去谋财害命。那么，人生的真谛和追求就仅仅是名与利吗？2000多年前，印度的悉达多太子，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为了寻找宇宙真理，为了帮助众生找到解脱的法门，毅然舍弃王位去修行。900多年前，中国宋朝的范仲淹用满腔的正气视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始终仗义直言，坚持真理。在他的《岳阳楼记》中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明朝名将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年360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与袁崇焕，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的诗句异曲同工，表现出他们为国为民可以舍生忘死，淡泊名利得失的高洁品质。在今天的中国，当中共对真善忍的信仰诽谤诬陷时，当中共导演的天门自焚伟案等谎言充斥中华大地，使善良的民众被欺骗时，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的高压迫害中没有选择辩解，在被造谣重伤时没有选择沉默，在被凌辱折磨时没有选择暴力，他们即使在自身遭到严重迫害时，仍秉持真善忍的原则，向民众讲清真相，呼唤良知。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因此被抓捕、判刑、酷刑折磨。很多中国人搞不懂这些修炼者为了什么呢？为了出名吗？中共的谎言宣传已经把他们的名誉彻底诋毁。为了私利吗？只要给人讲真相，就有可能被中共停职、罚款、抄家。很多修炼者被迫害得一贫如洗，他们冒着重重危险，他们节衣缩食、顶风冒雪，为了什么呢？在中华传统文化看来，凡是破坏天理正信者都会遭到报应，这是恶人自己的言行所招致的结果。正信使人心灵高洁，所以迫害正信的罪业也最大。如果人不明真相，不及时悔改，近则可能立竿见影的现世现报，远则可能殃及子孙。中共对法轮大法造谣诽谤，给民众洗脑，其实是把世人推到危险的边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了让自己的同胞远离苦难，法轮功学员选择了真理道义， 而不是一己私利。他们把救人的真相传到了万千人的手中，他们很苦，苦中有乐是他们的欣慰，他们很难，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坚持。当他们穿着朴素的衣衫，把用心血凝聚的真相资料送到你的面前，请珍惜这颗赤诚之心吧，他们是为你的平安幸福而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